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讲的枝子与葡萄树的比喻，今天是讲第二讲，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主，我们匍匐来在你的脚前，主，求你恩典带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也在认识你的旨意之后遵行你的旨意，好让我们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见证你，我们的确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箴言书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这是中文的翻译，前面的一段应该是他所想的就是他，他所想的就是他。英文是 For as he thinks within himself, so he is. 这个人是什么呢？你怎么认识这个人呢？我们只能从外面的行为说的话，但是这句话说他的话跟他心里面想的是相反的，所以真正的人是他心里面所想的，他的心思，他的情感，他的意志所活动的范围就是那个人。这是生命的定义。当我们身体死了时候，所有的人，信主的不信主，思想情感意志还继续的到永远的。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你们真的认识我吗？你只能认识到我所讲话，我所做的事。跟我最亲密的人是我的太太，他也不见得真的认识到我心里面所想的所有的事情。那个是我真正的自己，那个是我的生命。所以从这个方向来看，当我们说神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就是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思想和情感和意志。而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是从神的话开始的，从神的话开始，这个生命像一个种子一样，是透过圣灵借着神的话在里面做的一个超自然的工作，所以这叫做神的新的创造之工。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基督教讲的信心不是从感情出来的，是从发自于人的理性，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思想上面。所以圣经对神的信心不能建立在感觉上，它必须要建立在人对神的认识上。认识神，认识耶稣，它是一种在理性上的活动，从客观的真理，从我们读圣经听到，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去思想，这到底是不是神的作为，他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时候都是一种理性上的活动。当我们在这个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经历上慢慢慢慢越结合越增加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种叫做属灵生命长大的过程，越来越认识神的旨意，越来知道如何把神的旨意应用在生活之中，最细小的事情上去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叫做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长大成熟。所以圣经说这新人是在真知识上被更新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更新我们成为我们原来被神所创造的神的形象，是在知识上，是在理性上被更新的。这是神的救恩的最重要的真理，离开了这个它就不是基督教，它会变成任何一个普通的宗教都可能很像，但是它却不是。甚至你读圣经，如果你这个不认识到它，不认识神在我们身上如何做创造的工作，你也很难去把读的圣经学的神学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因为它所讲的是一种在理性上的活动，这种的活动它带来了一个正确的感情跟正确的意志。而枝子和葡萄树的比喻就是在讲同一件事情，耶稣是用图画的这个图像来说明神的新创造之功。这个新创造之功讲到重生是与基督的生命一种联合的新的生命，好像葡萄树它那个枝叶流到枝子上，它才长得出新的果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明白这个事开始，枝子与葡萄树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救恩的真理，它所有其他的救恩的真理在后面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些使徒所写的这些救恩的真理，重生、称义、成圣、圣徒的坚忍、得荣耀，都必须要在这个真理之下去看，叫做与基督联合的真理。所以在这一段很短的经文之中，耶稣他启示了与基督联合的救恩真理。所以耶稣他启示了与基督联合的救恩真理，与基督联合的救恩真理，这个是以前我们非常陌生的字，你懂了这每一个字你可能还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就用这种比喻，很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非常深奥的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的背景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在马可楼上吃晚餐，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们吃完晚餐的时候，他们经过圣殿， 要走出耶路撒冷城，到城东对面橄榄山上面的科西玛尼园，耶稣在那边要被捉拿，然后他被受审钉十字架。所以耶稣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马上要被抓了，门徒们呢搞不太清楚状况，但是耶稣知道他还有许多的话他要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叮咛他的门徒，他要鼓励他的门徒，他要警告他的门徒，他要让他们明白他的救恩的真理是什么。因为他们将来，他讲话的对象是十一个人，原来有十二人，这十一个人 将来是要担负整个基督教发展的核心的人物，他要把这个真理传讲给他们。这个时候只有十一个门徒了，因为犹大早已经在晚餐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离席了，因为他需要向这个犹大公会通风报信去捉拿耶稣。这是门徒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在耶稣还没有明白指出犹大之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出犹大是假门徒，他甚至是非常敬虔的，传讲的是纯正的信息，跟随耶稣三年半，没有人看得出，对当时的门徒员非常的震惊。如果你们去想谁可能是假门徒，我想最可能的，从外表来看的话，最可能是彼得，对不对？耶稣说你三次会不认我，他自大，他冲动，他愚昧无知，他甚至责备耶稣，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他最可能是假门徒。另外还有两个门徒你们都知道，脾气最大，人就称他叫雷子，约翰和雅各，传福音给别人，别人不听，他说求耶稣降火下来把他们给烧了，好像现在很多改革中的人。从外表来看谁都不会怀疑犹大，但是犹大却和主耶稣没有任何生命上的连接，他就是葡萄树中间那个枝子没有结出果子，没有结出果子是因为他没有那个葡萄树的生命留在那个枝子里面。这段启示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什么是真的基督徒，什么是真的门徒，神的救恩如何施行在那个真的基督徒身上，那我们有什么责任作为一个真的基督徒，这是今天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他也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安慰，他解释了犹大为什么会卖主。他们离开马可楼，经过那个犹太人的圣殿，那个圣殿非常的辉煌，门口挂着一个很大的雕塑，金色的葡萄树、葡萄藤子，闪闪的发光。耶稣想着犹大的出卖他，门徒心里面非常的沉重，看到那个金色的葡萄树的装饰，耶稣就在这边启示了枝子与葡萄树的真理。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于我的不结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凡结果子就是所有结果子的枝子他都要修理干净，目的是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讲到父的主权和工作，他赐予他的百姓那个枝子生命，但是他还要照顾和管理那个枝子，确定他们会长出果子来。神主权的工作，当然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意思是讲到旧约的以色列人是葡萄树，他们结不出果子，耶稣建立的地上的教会是真葡萄树，是会结出果子，但是有不同的枝子，结出葡萄的是真门徒，不结果子的是假门徒，假门徒最后被剪去，也就是受到神的审判。第六节说，第六节也讲到这个假门徒最后的审判，但是你从外表上看他都是枝子，你只能从他的果子来看。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神在基督徒身上施行的救恩的目的，一个结果子，结果子。第二点，结果子 是与基督联合而产生的，它不是我们本性中的良善所产生的一种好的行为。我们本性的良善可以产生好行为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做到非常好的地步，但是它是经不起实验的，受到任何的动荡的时候，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的那个好就会受到了一种考验。第三点，所有结出果子的基督徒都是真门徒，没有结果子的基督徒是假门徒。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非常的明白。第四点，所有结出果子的基督徒都必须经历天父修理干净，没有例外。第五点，修理干净就是神在基督徒生活中生活的真实的遭遇中的那些负面的情形，就是神的管教。第六点，基督在地上的教会包括不结果子的假门徒和结果子的真门徒两种基督徒，从现在一直到耶稣再来，这是一种鼓励，一种安慰，也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提醒，对真的基督徒来讲。第二，这个讲到生命的依靠和联合，刚刚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父的主权和工作，第一和第二节，这是我们上周主日讲的。今天我们要讲子的工作和命令，这讲到生命的依靠和联合，这是主耶稣他要做的工作。第一个是他的工作要有一个果效，更新变化的果效。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他把这个枝子和葡萄树的联合，主耶稣和我们的联合，建立在讲给他们的道上面，这是主耶稣的工作。基督透过他的话，把基督与基督联合的那个新的生命注入在他们生命里面。我们讲到人的思想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他所事。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脑筋里面没有不认识耶稣的，完全没有认识耶稣的知识。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个知识开始注入在我们的里面了。当我们领受接受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在我们的里面，它叫做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一个虚幻的字，在圣经的定义就是耶稣的话注入在一个人的思想的里面，意念的里面，他的情感的里面。这种的耶稣的话透过圣灵之后，在基督徒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转变，他们愿意和有能力一直要跟随着耶稣。他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转变，就是说他对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样。以前这个人让我生气，那都是他不对，的确是他不对。今天乃是从神的救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思想里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之中介入了一个神圣的介入， a divine intervention。 以前的思想里面完全没有神，完全没有救恩的，甚至我们做基督徒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会有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不是那么简单，这关系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他的这个生命已经开始转变。只要开始转变，虽然没有结出果子，它就是干净的，就是这句话讲。这是指门徒已经因为耶稣的教导已经开始重生了，耶稣的生命流动在他们里面， 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虽然他们常常的失败，虽然他们离结出圣灵的果子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他们还要经历天父一直修理干净他们的天然的本性，但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的这个生命，基督的话在他们里面，他们已经干净了。在天父恩典的照顾和管理下，他们结出果子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一个神学家这样子讲，他说奥古斯丁认为这是客观上的洁净，正如在基督里被称义需要主观上的洁净，就是指成圣。第四世纪的神学家把这段圣经用为称义和成圣的教义上。只要我们称义，只要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赦免了我的罪，我就干净了。这个道在我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个作用，也许我还会常常发脾气，我常常还会失败，但是这个道是在真的信徒的里面，他已经干净。这是这句话要讲。那什么是耶稣说他说的话呢？基督的话是什么呢？第一个，基督的话就是基督他自己。耶稣说跟父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道就是话的意思，中文把它翻译成道，原文是话 word。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太初有这个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然后话成为肉身，耶稣就是神所说出来的话。所以耶稣说他说的话就是他自己。耶稣所说的话的第二点，除了他自己以外，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生命。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处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所说的话跟圣灵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圣灵永远是跟随着基督的话工作的，基督的话永远是伴随着圣灵的。彼得很清楚这个，最后彼得写的两卷书信彼得前书，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活泼的道，活的，会有功用的，会有作用的。雅各书说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这个真道就是真理的话，真理的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最简单的一句话在里面成了一个种子，他就开始了重生了。这是基督的话的意思。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神的话，从基督的话来思想神的救恩，与基督生命联合是从基督的话开始的。基督的话包括有三个意思，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他的人就是他的话；第二，包括他成为人在地上的所做的所有全部的事情和他所做的教导；第三，包括他在成为肉身之前，在旧约时期，从创世纪开始，他是那位显现的耶和华，他所做的事和他所说的话。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话。今天基督他是透过他的教会传讲他的话，把他和他的门徒的生命联合在一起。基督的话是基督徒生命的依靠和联合。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是基督徒基督工作的果效 它带来了一种生命上的更新的果效，虽然是一个起点。所以这个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还是要参加一些可以听到中文的一个社交的聚会？这些本身它并没有不好，但是若在教会之中没有把基督的话解释开，没有把基督的话解释清楚，把基督的话解释得支离破碎，非常的肤浅，非常的不完全，我只能说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它失去了教会的功用。教会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把基督的话、基督的教导、基督的工作仔细的、准确的、重复的、一遍又一遍的解释清楚。我们是盼望基督透过这样子的传讲他的话，能够更新他的百姓。你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给了一个命令，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说明，他讲到一种相互的内助。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若不藏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藏在这个字，对不对？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但是我们先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是用一个命令和说明的语气来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救恩真理。基督徒必须是与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互相连接的关系，这样子的基督徒才能够结出神所要的果子。这是基督徒的责任，要藏在主里面，如同葡萄树的枝子必须完完全全的依靠葡萄树，与葡萄树连接，它才能够结出果子，它才能够有这个彼此互相彼此相爱的这个果子结出来，天然的生命结不出来的。所以互相的内助是结果子的必要条件。有的时候基督教很喜欢用这一段经文讲到，这是一种很神秘的经历，我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的、仔细的来思想这一段经文，有很多的误解的情形。但是我们要思想什么是藏在里面，或者是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果子。当然我们知道果子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但是这个外在的行为是从内在的生命发出来的。所以第一个结果子是内在生命的改变，是基督徒因为明白神的话，在他的里面生命产生了转变，彰显在外的言语行为上，特别是对罪的悔改。这就是圣经中常常讲的悔改这个字的真实的和圣经的意思。我们刚刚讲的思想的方式，你的思想的方式开始转变，所以这是一种变化更新的结果。所以结果值就是这种真实的转变，从内心的转变，包括认识自己的罪。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顺则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的那种完全没有神的思想模式，不知道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那种的思想模式，叫做不从恶人的计谋，这叫做内在的转变。主耶稣就说了， 当他讲的道撒在好的土里面，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就结出，后来就结出果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对神的道的明白而产生的一种真实的悔改，叫做结果子。它开始于内在生命的转变。当然结果子的第二点就是他在生活经历上的转变。丁道尔圣经注释说，这段上下文强调，当门徒遵守耶稣的话而藏在他里面，并且耶稣透过圣灵继续与门徒团契，才能结出果子。这表示果子应当是指门徒，当门徒遵循耶稣的教训，而且透过圣灵在生活中经历到耶稣，他们所活出的整个的生活和侍奉。所以这跟我们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他经历上必须要经历一种转变，大的转变，小的转变，他必须要经过一个转变。所以第一个，他是发自于内心的，然后他才开始彰显在生活的经历上。当我们以前信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罪的认识不是那么的深刻的时候，这个转变是不会有很大的转变的。那个转变是在表面上的，也是经不起考验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里面的连不耐烦，连这些很小的里面还没有话发出来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包括我们的沮丧，包括我们的不幸，包括我们的害怕死亡等等，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发现那是罪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转变才会产生，越来越浮现出来，也叫做我们结出来的果子。那什么是常在呢？常在这个时候，中文翻译成常在，它不是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不在，常常在，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停留，是住在里面，居住在里面的字。啊，这个字在这八节的经文之中，中文这个常在出现了12次，可见这个重要性。有一个神学家，他这样讲，然后葡萄树要培养要很长的时间，经过3年的时间才能结出果子，所以葡萄树会必须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修剪，唯有在这个时候它才能结出果子。所以呢，我们不要灰心，要住在里面，停留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结出果子，这是这位神学家讲的。所以住在主里面就是停留，不要离开主，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和遭遇离开了我们的信心。即使你是刚刚开始，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离开了信仰，不要离开，不要放弃，要持守我们所信的。因为耶稣这个时候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要叫他们持守在他们已经有的那个信心的里面。换而言之，这就是我们讲的这救恩的整个过程中的圣徒的坚韧，这是最基本的意思。住在就是停在，不要放弃，持守我们的信仰。第二点，住在主里面是对耶稣的话完全的依靠，对耶稣的话的完全的依靠。荷兰的新神学家 Herman Riddlebos 叫做黎德堡，他这样子讲，这可以借着临别的情况来解释。在要离开门徒之前，耶稣是在极力的要求他的门徒在他离开后要持守住在对他的忠心上。这种住在的必须性和本质在这里被推进了一步， 比其他的地方还要更清楚，加上了葡萄树的图像，成为持续结出果子的唯一可能性。因为住在它里面不是一种休息停止的状态啊，很多人的教导是说，我住在主里面，我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就等他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被动的话，我就看怎么做，我就什么都不要做。你没有听过这种教导？我听过，真的是这样子的去讲这段信息的。他说不是一种休止的状况，不是持守门徒从耶稣所领受的只是要保存他们，而是一种对他的依附，成为力量的重要的来源，以便结出更多的果子。 D.A. Carson 卡森说，这是一种生机的成长，是内在的成长，由葡萄树的生命在枝子的里面流动所造成的。只有这种成长才可以结出果子来。当枝子被赋予住在葡萄树上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延伸了葡萄树的意象，但是意识却很清楚，继续的仰赖它，始终在属灵方面吸入它的生命，不要放弃，继续的从它的话里面吸收它的生命。这是住在里面对基督化完全的依赖。另外一点，这个命令告诉我们，住在里面是与基督属灵上的交通。德国的神学家兰恩他说，住在主里面是与基督在属灵上的交流中的一种真实的内在有活力的连结，是与基督在属灵上的交流的一种真实的内在的有活力的连结。什么是在属灵上的交流呢？你跟耶稣有属灵上的交流吗？诗篇第一篇说的，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不仅是从圣经中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在基督里的救恩计划，而是把他的话应用在生活之中，你才可能是昼夜不停的思想。因为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背诵经文呢？昼夜思想不是背诵，而是在你上班的时候，在你做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遭遇之中，你想起神的话来，想起耶稣的话，把它运用在里面，叫做昼夜默想神的话。而且祷告就成为这个新生命与基督联合的标记。住在主里面是把思想、情感、意志停留在神的话中，在祷告中与基督有交流。刚刚讲的这个荷兰神学家李德宝他说，祷告是住在主里面最重要的一种的形式。你要结出枝子，你就必须祷告。祷告是一种主观经历上和耶稣属灵上的交流交通的生命的联合。没有真门徒是不祷告的，私下的祷告，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祷告，公开的祷告，随时随地的。我们刚刚有念不住的祷告，为所有的事情赞美神。祷告是基督徒发自内心自然的流露。诗篇，整本诗篇全是祷告，150篇都是与基督生命联合的祷告。讲到诗篇的作者和神之间在属灵上无时无刻的交通，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是耶稣的命令，住在里面的意思。第三个，另外一点，住在主里面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 住在我们里面。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救恩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三一的神内住是透过圣灵的内住所成就的。罗马书第八章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了。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住在信徒的思想、情感、意志中。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说话行事都是在主观的经历上，在经历上经历到圣灵、基督的灵、神的灵的引导和带领。你会在主观的经历上认识到这一点。约翰福音一章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是爱，住在他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创造天地的神住在信他的人里面，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真理，超人的超越人理性的范围所能够理解的真理，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一种救恩。但是他的确，他的话告诉我们，他住在蒙恩得救的罪人的里面。所以如果人问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回答就是，创造天地的神住在我里面，创造天地的神住在我里面。当我们死了以后，到新天新地之后，这个与神同住就开始完全的彰显出来，这是神的新创造之功。最后第六节，耶稣给门徒做了一个警告和提醒，他也解释了犹大的结局。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当然这边是指最后的审判，我们都应该都很清楚。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圣经中一直用这种的话来提醒基督徒，提醒门徒，警告他们，要他们，因为我们的肉体非常的软弱，我们需要这些警告提醒。这并不是说会失去救恩，只是在激励我们，让我们很警醒的生活，让我们跟他联合起来。十个童女中有没有预备油的童女？耶稣审判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会说，主啊主啊，那些都是认为他自己认识主的人。主说，我不认识你。当然犹大是那个代表。还有把一千两银子藏在地里面懒散的不结果子的，这些都是讲到最后的审判。所以这是要门徒们继续的坚忍，以免他们过度的放纵自己的本性的闲懒而不结果子。所以这另外告诉我们，内住的生命没有改变的人，他会像枯枝子的一样，他在表面上与耶稣是有关联的， 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兴旺和发达，充满活力，有侍奉等等的。他也呼叫主啊主啊，但是他们经过实验，当他们应该结果子的时候，他们常常表现完全相反的情形，完全违背主和对他门徒的期望和要求。所以什么是真基督徒呢？真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枝子与葡萄树的比喻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与基督生命的联合，有三位一体的神的内住。这种的生命的联合产生一种内在的转变，发生在思想、悟性、理解力上的转变，带来生活、侍奉上、言语上、对事情的看法上的转变。这种的转变渐渐会彰显出像基督一样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彰显最后的果子，最明显也是神要求我们彰显的，就是在彼此相爱上。这是与基督联合的救恩真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救恩的真理。主，我们今天才明白三位一体的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即使我们传讲这样子的真理，即使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真理，这也是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理解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真的产生了改变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失败慢慢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真理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经历了这种转变。虽然这个转变是小的，但是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没有神的日子在我们的脑海中的日子一样来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遭遇。就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实的走在你成圣的道路上，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生命上有真实的联合，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良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